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同修配合警察照相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最近听说我们当地有的同修出于怕心自保的心，用人心来面对上门骚扰的警察，主动配合，让干啥就干啥，还与警察合影拍照，这不是在配合警察迫害自己吗？顺从了旧势力的安排，自己的修炼遭受损失，警察也不能得救。有人觉得这样做是自己为警察着想，觉得他们工作也不容易。可是同修有没有想过，我们修炼人的每一言一行都在被考验着，是否能够以法为师，交出合格的修炼答卷。特别最近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大抓捕又来了，我们怎么看一文，深有感触。我想到了，既然这件事情是严肃的考试，那么我们平时何不多想想自己一旦面对这样的考试的时候该怎样答题。考题都已经是公开的了，答案可以借鉴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中的经历，那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熟记一下适合自己的答案，在脑子里记熟了，需要的时候张口就能说来，这样做最起码不至于把自己陷入太被动的局面。记得有一次有个同修，警察联系不上他了，就三番五次的给他的家人打电话施加压力，眼看家人承受不住这种骚扰了，同修也没了正念，就找到我交流此事该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去面对，给警察回电话讲清真相。但是同修怕得很厉害，非常紧张，不敢打电话，怕说不好。我就给他写了一份草稿，结合一些法律条文，写了大法基本真相内容，让他照着念。他说，那我得提前多念几遍，熟悉一下。他就一遍接一遍地念，一直到最后能够背下来了。他高兴地说，我不怕了，我有正念了，我真的不怕了。我听到后也很为他高兴，就是在他一遍一遍地念的时候，也就是在消除着他自身的负面思维和怕的物质。最后同修给警察打了电话，也讲了真相，警察和他约了地点见面。同修见到警察后一直在讲真相，没用多久就结束了谈话，同修回家了。写到这里还要提一下，我自身在这方面也有一种思想顾虑，一直都没有突破，就是总是感觉主动去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好像是在等警察上门，是在求迫害一样。其实这就是被迫害的观念没有转变，没有转变大法弟子和警察之间的这种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为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当我们去主动了解或记住那些法律条文的时候，我们的基点是站在救度公检法众生的基点的时候，那就是符合法了，我们目的就是想要救度众生。一旦前来的警察得救了，不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吗？就会使旧势力的安排的磨难落空。即使当时没有让警察真正得救，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在法上了，这就是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了。我们每发出的一丝一念，师父的法身和全宇宙的正神包括旧势力都在关注着，都在衡量着是否是符合法，还是符合了旧势力安排。当我们把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大法真相内容熟记在心的时候，就是在给自己增添正念，就是在消除那些怕心和负面思维，就已经解体了一部分迫害因素。正念强一点的同修，念一出，迫害就会解体掉。因为旧势力看到了我们掌握法律知识的目的是想要救度警察，网上交流文章也有很多这样的成功事例，旧势力也都很清楚的。那么旧势力的安排就会破产。本来我们就没有犯法，是邪党在犯罪，既然你来了，我就要让你明白真相，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让你明白你们是在破坏法律，在犯法，从而让你 避免犯罪，让你得救。这不就是符合了师父讲的将己就己的法吗？也就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明慧网有很多这样的文章供我们参考和借鉴，还有真相期刊的真相内容。建议有能力的同修最好帮助一下老年同修和不能上网的同修，也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素材，大家都多了解和掌握一下，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另一件事也顺便提醒一下，有些同修发给别人的真相资料自己却不看，所以并没有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有的人心多，看不上明慧网的真相资料，自己擅自改编，甚至非要从零自己编写。有的怕这怕那，只发小物件，不发真相资料。这些做法的背后都有修炼人要修取的人心，特别是出发点不清的问题。个人有限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提出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儿子考学找工作中放下人心转变观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5日。我是199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儿子那年8岁，我就带着孩子一起去练功。不长时间，邪恶就开始了迫害，大有天塌之势，电视每天都在污蔑大法。我父亲看完电视后，就和我母亲来我家劝我放弃修炼，我拒绝他们，父亲就抢我手中的转法轮。我儿子看到他们这阵势，就站在我面前挡着，对他姥爷说，不许抢我妈的书。我父亲被镇住了，放弃抢书了。我被非法劳教时，儿子去看我，对我说，妈，你要坚持住，不要担心我，我学习挺好的。当时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我出狱时，儿子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因为家里没钱，懂事的儿子放弃了去重点高中读书，选择离家近的普通高中，普高给他免了3年的费用。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国企，参加工作体检时，因为他出生时左手有残疾，单位就把他解聘了。儿子自卑、消沉、痛苦、迷茫，开始怨恨我。我和他一起学法，和他从法理上交流。我说，你手残疾都是你前世做的坏事太多，今生才这样，并不是我的原因。通过不断的学法，师父讲的法理打开了他的心结，他不再怨恨我了。我劝儿子考个教师资格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不行的话，就自己给学生补课也能生活，他同意了。儿子一边给学生补课，一边自己复习，通过了全国考试，拿下了高级教师资格证。然后他信心满满地说，妈，我考师范研究生，不考理工研究生了。我惊讶他的改变，因为以前我劝他考师范研究生，他不听，说太难了。从没学过的东西考啥呀？他非得要考理工研究生。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想到师父的法，我就不闹心了。哪个学校有他，那都是定好的，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我说了算的，是师父安排的。 儿子跨专业考取了一所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因为他考的分数达到很多高校的录取分数线，能参加好多个高校的面试。当时是疫情期间，儿子在家里通过电脑参加面试，一天参加了几个面试。儿子和面试官讲了他的坎坷经历，人家不相信，认为他是讲故事，叫儿子伸出手给他们看。儿子伸出手，他们觉得这个学生诚实。儿子通过了面试，当时两所师范高校都同时录取了儿子。听儿子说起伸出手叫考官看时，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这对儿子来说，这是多么艰难的一步啊。我对儿子说，不管你能不能考上研究生，你能拿出你的手时，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了解儿子，在外人面前他是从来不把手拿出来的。录取儿子的 A 高校是非全日制专业， B 高校是全日制的专业。 A 高校录取儿子时需要一份证明，证明他是有工作单位的。儿子就找我弟弟帮忙，因为我弟妹的姐夫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我弟弟很快就帮儿子开来了一份证明。儿子和我说了这件事，我心一震，对儿子说，这么做是不对的。儿子也说，是不对，可是 A 高校已经你录取我了，而且现在就让我把证明用电子邮件寄过去，我非常想去 A 高校。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吧。到了晚上， B 高校招生的老师给儿子打电话，劝说儿子取消 A 高校，他们非常想录取儿子。儿子不取消 A 高校，他们没法录取儿子。儿子考虑后和我说，妈，我想好了，虽然我非常想去 A 高校，但是我也不能造假，我取消它，我把 A 高校取消后，即使 B 高校也不录取我，我也不能造假，那我就调去更低的学校，我无所谓了，有地方念书就行了。儿子取消 A 高校后，又联系 B 高校招生的老师，他们让儿子等结果。我们等了半天，感觉太漫长了，直到晚上 B 高校才回复，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落下来。我为儿子的选择感到欣慰。儿子去读研，临走时对我说，妈，你放心，我会按照真善人做个好人的，我会好好学习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儿子今年毕业要找工作了。因为有前车之鉴，我担心他手残疾的原因，怕他去公立学校再遇挫折，不断地劝说他找私立校。儿子口上答应我了，可是他却一直在投档公立校。他说，公立校待遇好，有编制，有免费的住房。我对儿子的情太重，一直在关注他找工作的情况，觉得儿子工作了，能挣钱了，我挣的钱就能剩下点，因为我没有劳保，求利的心出来了，心里算计着，儿子要是挣钱多了，还能给我点，想得我心里美滋滋的，渴求在人间享受的欲望不断的膨胀。一天，儿子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他与离 B 高校不远的一线城市的一所公立校签约了，学校待遇很好，已经签完两方协议了，就等过几天体检，然后签三方协议了。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问儿子，你把手有残疾的事说了吗？儿子说，说了，我把我所有的缺点都说了，我还说了，在大学时为了转专业留过一级，招聘的人说不是问题。可是过了几天，儿子又告诉我说，体检通过了，可是签约单位因为他大学留过级，告诉他恐怕入不了编了。儿子一边哭一边说，当初应聘时我把我所有的缺点都说了，招聘的人也没有说不行啊，现在却变了。他又开始抱怨我， 抱怨我他要在高中复习一年，我不同意。儿子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既心痛又生气，心痛他的遭遇，生气他抱怨我，这个孩子的人生怎么这么坎坷啊？我被他带动得心烦意乱，我又劝儿子放弃去公立校的想法，找私立学校。儿子说，这个公立校他非常想去，但也只好那样了。挂了电话，我愤愤不平。招聘时，孩子都把缺点说了，他们都没说不行，都签完约了才说这事，这不是整人吗？我开始抱怨，发牢骚，和父亲说起这事，气得父亲和我大吵一顿。那时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觉得不平。和父亲吵完后，我才开始找我自己，是什么东西使我变得不理智？我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心呢？这一找吓了我一跳，我嘴里一直在说，我们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是最好的。可我心里真的相信师父了吗？没相信，我自以为我了不起，聪明，看问题看得透，我是在用人心、人的观念、人的情看待遇到的事情。如果说师父给儿子安排的是去公立校工作，我却一直让儿子去私立校工作，改变师父给儿子安排的路，我这不是在和师父对着干吗？我问自己，这是什么心理？是被迫害后形成的扭曲心理。因为我被迫害过，所以怕儿子政审过不去，影响儿子的就业前程，怕被株连。扭曲的心理让我认为我和孩子遇到不公的待遇是正常的，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负面观念，是人心。我发正念清除它，不让它再干扰我的正念。其实这种心理是对邪恶迫害的又一种默认，就是在诋毁师父为大法弟子所做的，是对师父对大法的不敬，不相信。不相信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抱着这个观念在左右着孩子。当然了，这过程中也有我儿子需要修取的名利情。悟到这些后，我赶紧转变观念。大法弟子就走师父给安排的路，不管师父安排的是公立校还是私立校，都是最好的。大法弟子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在社会上正常的工作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去公立校呢？我的孩子那么善良，敢于说出自己的不足，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这不正是做一名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吗？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错了，您给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去安排儿子的路，这个败坏的观念不是我，是邪恶强加给我的，是弟子要分清的，要去的人心。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都是最好的，师父有师父的目的，我是谁呀？有什么资格去左右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路？我这是对师父对大法不敬啊，是犯罪啊。我找到自己还有对亲情的执着，怕儿子受挫折，怕儿子伤心难过，我不能让这个情再左右我了，我开始清除它。然后我打电话和儿子说，你就想遇到任何事都是最好的，有没有编制都行，你只管干好你的工作，你已经签约了，那你就去你签约的单位和他们沟通，问一下他们啥时候签三方协议。儿子说，我已经放下有编制的心了，有没有编制都无所谓了，有地方工作就行了，等我论文答辩完，我就去签约单位看看啥情况。和儿子通话后，我感觉到儿子在这个过程中也成熟多了，他也放下了很多的人心。这件事既修了我，也修了孩子，我扭转了心态，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儿子上大学时的学校给他开了转专业的证明，没等儿子去找录取单位问呢，单位那边就主动找儿子签了三方协议， 儿子顺利地直接上班工作了。他是最后一个去单位报到的。我感受到了儿子的心很平淡，没有了先前的高兴和激动。通过这件事，我悟到，我们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师父给弟子们安排提高的，只是弟子悟性差，错过了太多师父给安排提高的机会。弟子感激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唯有精进实修，才能对得起师父为弟子所付出的一切。弟子叩拜师尊，谢谢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观念转，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4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今年61岁的女大法弟子。我说一说我和丈夫相处中转变怕心观念的事。我丈夫是一个大男子的性格，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一件事他说对，我们家中的大小人不能回嘴，都得听他的，不论对错。他酷爱喝酒，三天两头出去和朋友喝酒，而且逢酒必醉，回到家经常没事找事，就开骂就打人。所以只要他一出去喝酒，我这儿就形成了一种观念，怕他喝多了又管不了。有一次他又出去喝酒，等晚上大约他快回来的时候，我的心就紧张，感到特别害怕不舒服，怕他回来又闹。不能老这样下去啊，这么多年一直在他身上修这颗心，虽然有所改变，但根没去。我静心向内找，问自己，是谁不舒服？是谁在怕？是我吗？当然不是，是观念。我找到，原来我一直在怕他喝醉，喝醉后会打人、骂人。我这不是求吗？为什么他总是这样？我没修啊。一下明白了，原来丈夫一直在帮我找这个心，我却不知感谢他，还怨恨他。他在成就我啊，应该感谢他啊。我马上转变观念，想丈夫退休了，他也不打麻将，也不跳舞，就这么一点爱好，只要有人找他喝酒，他都很开心。我心里对他说，我错了，我是大法弟子，应该修出无私的境界，以后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就是这为他的一念，丈夫变了，再出去喝酒也不醉了，也很少有朋友找他了。即使偶尔出去喝酒，也是高高兴兴的回来，还有说有笑的。以后只要遇到丈夫不开心的时候，我马上找自己，并和他明白的那面沟通，并诚恳地说，对不起，我这几天又修得慢了，你又来帮助我找心了，我感谢你，以后我一定主动修自己，不用你再操心了，留着你的德保养你的身体，希望你健康幸福，你是最好的，是最善良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丈夫现在变得善良，也不爱发脾气了，每天早上起来擦地，玻璃脏了他就擦，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都是他洗，我要洗衣服拖地他还不让呢，
我给他做三顿饭就行。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感恩大法，把丈夫这样的人变得这么好。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和同修一起配合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身体不正确状态不是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4日。本地有不少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好的同修，每天都有三退名单，可正法走到最后，有的同修身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正确状态，有的走路腿不正常，有的弯腰驼背，但是还是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甚至认为只要不影响我做三件事，有点症状也无所谓了。本文想从法理上和同修交流一下这个问题。1999年720前就得法的老学员，几乎都经历了净化身体的过程，都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我体悟，身体净化后又出现的不正确状态不是病，但是在这个空间体现是病的状态，这时就看大法弟子能不能悟道，能不能在法上坚定自己的正念，提高心性。病的症状持续时间越长，越容易以假乱真，动摇大法弟子的正念。尤其对于那些抱着治病目的走进大法修炼的弟子，如果思想长期停留在个人修炼祛病健身的层次中，而没有向更高层次升华，不能站在法上真正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很难保证病的症状不再出现或一直伴随着。对身体的不正确状态采取放任的态度，自认为只要不影响我做三件事就可以勉强凑合的心理，不正是旧的思想与因素的表现吗？不正是应该否定与破除的吗？举个具体例子，一位老年同修在上楼时，发现还没走几步自己就开始喘。他想，大法弟子的身体百脉全开，应该走路生风一身轻才对呀。否定他，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他三步并作两步，大步流星地往上上，一直上到楼顶也没有再喘了。而如果大法弟子没有意识到，在这种不起眼的小事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想的是，是不是我岁数大了，应该走一走歇一歇，这种思维是不是就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了？久而久之，这种人的思维生成的多了，旧势力就有借口在修炼人身体上演化出不正确状态，因为这是你自己要的。另外，我们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些情况下，我们心性提高了，思想境界提升了，师父已经在另外空间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拿掉了，那个业已经消了，但受时空差异的影响，这个空间还没看到明显的效果，这也是对修炼人悟性的检验。有些修炼人眼见为实的观念很顽固，眼睛始终盯着表面的病状，或是在乎那个感受，觉得怎么还没有发生改变，就生出了疑心或不正的念头，这也会人为加长病状持续的时间。在正法中，师父给我们留下了一点人的思想和执着，是为了让我们能在人中救人，完成使命，绝不是让我们来承受磨难的。正法修炼中，师父将计就计，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成就大法弟子。师父要我们各自走出自己的路， 因为那是留给未来的，绝不能降低标准。因为大法弟子将要成就的是主掌天体一方的宇宙大觉大神的威德。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